大家好，我是仰望韦继云。今天我们讲一下贝塔丙氨酸，这个补充剂很简单，不需要太多内容。我们还是从基础知识开始讲起，视频的后面呢是实用的建议。贝塔丙氨酸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一种细胞内酸性缓冲剂。这个里面的关键词是细胞内和酸性。这个酸性呢，指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无氧代谢产生的肌肉酸灼感的那种酸性。而细胞内指的是呢，这种酸性缓冲剂起作用的场所。好，咱们从头开始讲。运动的时候呢，肌肉消耗能量收缩，这个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呢，就是可能会让肌肉细胞内的 pH 值降低，也就是酸性提高。酸性提高的话呢，对肌肉收缩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进而呢影响你的运动能力。好，我们看肌肉 pH 的变化如何影响运动表现的呢？至少可以有两种方式。首先，氢离子浓度增加抑制无氧和有氧代谢产生 ATP 的调节酶、关键酶，减少肌肉内产生 ATP 能力，当然主要是无氧代谢。其次，氢离子与钙离子结合竞争结合到肌球蛋白上的结合位点，进而阻碍了收缩过程。也就是说呢，如果肌肉在运动时肌肉细胞的 pH 降低，一方面呢会让肌肉细胞里无氧代谢难以继续下去，具体来说呢是糖酵解，这样的话呢，你无氧代谢的能量来源就没有了，运动呢就进行不下去，或者说呢必须被迫的降低输出功率。另外呢，酸性提高还会直接影响到肌纤维的收缩过程，就是他讲的第二点。那么这个当然也会损害运动能力。那么运动的时候肌肉为什么会产生酸性呢？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乳酸，乳酸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情况呢要复杂一些。其实呢，肌肉内 pH 降低变酸最直接的原因是氢离子的堆积。我们知道化学上酸的本质就是氢离子，比如说盐酸，为什么盐酸是一种酸呢？就是因为盐酸分子能释放氢离子，而且呢，因为盐酸分子能够完全释放它的氢离子，所以它是一种强酸。所以呢，我们在运动当中能产生氢离子的事件都能让我们肌肉细胞内或者血液的 pH 降低变酸。我们看运动的时候，这个地方运动是氢离子的生成，那么他讲了三个因素都能在运动的时候让肌肉细胞内或者血液内堆积氢离子降低 pH。 注意呢，我们今天只关注肌肉细胞内氢离子堆积，血液的氢离子堆积呢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我们看第一个，运动引起的二氧化碳和碳酸在工作中的肌肉中的产生。二氧化碳作为碳水化物、脂肪和蛋白质氧化的最终产物，由于其能与水反应形成碳酸，进而呢被视为一种酸。碳酸随后分解成氢离子和碳酸氢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产生氢离子的来源，细胞呼吸产生的酸。但是呢，碳酸这个途径它主要会降低血液 pH， 所以呢不是咱们今天需要关注的内容。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 ATP 分解产生的氢离子。我们看运动引起主动肌中的 ATP 分解，肌肉收缩过程中 ATP 的能量释放导致氢离子的释放。比如呢， ATP 分解会导致这个反应， ATP 加水，水解的过程产生的 ADP 加磷酸根加一个氢离子，那么这个氢离子是会降低肌肉细胞内的 pH 值的，这个呢是我们要关心的。其实呢，只要是在肌肉细胞里面 ATP 水解释放能量都会产生氢离子，无氧代谢会，有氧代谢也会，只不过呢有氧代谢产生的这个氢离子它产生速度比较慢，一般一产生就很快被清除掉了，所以呢对运动影响不大。然后呢，最后一个产生氢离子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乳酸。我们看运动引起乳酸在主动肌中的产生，尽管其关键的作用过程存在争议，但是呢高强度运动肌肉中产生的乳酸是导致肌肉 pH 值下降的关键原因。咱们平时总说呢产生乳酸，然后乳酸让肌肉酸性提高，这么说呢倒是也没错，但是呢这个比较简要。其实在本质上，这个产生的乳酸很快会释放一个氢离子，变成呢乳酸根和氢离子，然后呢是这个氢离子让肌肉酸性提高的，而这个氢离子产生速度就很快了，清除赶不上产生的，所以呢会在运动当中让我们的肌肉酸性快速提高。所以呢，这以上是运动产生肌肉酸性提高的呢全貌，当然也包括血液酸性。既然呢运动会产生大量氢离子，让我们的血液或者肌肉变酸，这个变酸还会进一步的影响运动能力，那么我们身体就需要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酸性缓冲剂要解决的作用。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叫细胞内的酸性缓冲剂呢？也很简单，这个细胞内说的就是肌肉细胞内。细胞内的酸性缓冲剂就是缓冲肌肉酸性的东西，而细胞外的酸性缓冲剂呢，是缓冲血液酸性的。细胞外酸性缓冲剂补充剂呢，咱们之前讲过，就是碳酸氢盐。但这两种缓冲剂啊，作用也是相辅相成的，缓冲细胞内的酸性呢，也相当于缓冲了细胞外酸性。因为血液当中细胞外的这种酸性啊，也是细胞产生的，从细胞里来的。反过来呢也一样，细胞外的缓冲剂它起作用了，也能让细胞内酸性更快的被清除，因为细胞里面的酸性呢，可以更多的丢给血液里面。所以说咱们今天讲的贝塔丙氨酸，我们说了它是一种细胞内的酸性缓冲剂，但是它的缓冲作用呢，对细胞内细胞外酸性都有帮助，但它直接起作用的位置是细胞内。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贝塔丙氨酸怎么就能在细胞内成为酸性缓冲剂了呢？我们看这个地方，细胞内的缓冲剂，肌纤维的细胞质中存在以下几种缓冲系统：碳酸氢盐、磷酸盐、细胞蛋白质以及二肽，主要是肌肽。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肌肽。肌纤维也含有几种能够缓冲氢离子的二肽，在骨骼肌中发现的最主要的就是肌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示，肌肽是肌纤维中一个重要的缓冲剂。为什么要关注肌肽呢？也很简单，贝塔丙氨酸就是肌肽的材料。好，那目前为止呢，我们就知道贝塔丙氨酸为什么作为一种运动补充剂而存在了。它是合成肌肽的材料，补充贝塔丙氨酸会让我们肌肉细胞中的肌肽水平提高，进而呢起到缓冲细胞内酸性的作用。当然呢，合成肌肽材料还有组氨酸，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补充组氨酸，因为这东西我们不缺。而贝塔丙氨酸不但是合成肌肽的材料，还是一种稀缺的材料，是合成肌肽的限速材料，所以呢补充它就可以提高肌肉中肌肽的合成率。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贝塔丙氨酸的应用场景。作为一种酸性的缓冲剂，如果一种运动能产生大量氢离子，会让肌肉或者血液的酸性提高，那么补充贝塔丙氨酸在理论上说就是有用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这个是在一些流行的运动当中导致酸碱失衡的风险的高低。这个失衡呢，主要指的其实是导致肌肉的酸性提高，因为运动本身直接导致肌肉碱性提高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球类运动，棒球、篮球、拳击是低或者低到中等，然后从100公尺游泳就是高，400公尺跑高，800跑高，1500、5000都是中等和中等之高，然后再往下距离再长10000公尺，还有马拉松、足球、举重等等就是低啊。所以说我们看风险中到高集中在中间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些高风险或者中风险的运动，理论上说补充贝塔丙氨酸就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帮助。当然增肌力量训练能不能用它呢？也能用，毕竟呢它也能帮助改善无氧代谢产生的肌肉酸性，那么能够改善的话能提高训练质量，比如说它能让你每次承受更大的训练量啊，不会很容易疲劳，完不成预定的个数或者组数。所以说大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补充这种补充剂。其实也很简单，你运动的时候只要感觉到肌肉明显的酸灼感了，同时呢这个酸灼感可能影响到你运动表现了，那么这类运动一般就可以考虑使用贝塔丙氨酸。但是呢这个都是理论上来说的，我们要看看相关的研究有没有肯定贝塔丙氨酸这种作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直接说结论了，为了节省篇幅，目前来看呢是不错的啊。前些年呢证据可能还不太充分，但是呢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贝塔丙氨酸是一种有效的运动补充剂，对于刚才我们说的应用场景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啊。基本上就是持续运动时间在1到1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甚至呢有些发现呢时间更短的30秒左右的极高强度运动呢也有帮助，这个都是大量产酸的运动。澳大利亚体育学会的补充剂方案它分在 A 组还是很不错的，国际运动营养学会还有美国运动医学会啊，都对贝塔丙氨酸有比较正面的肯定。安全性方面呢，贝塔丙氨酸在推荐的剂量下通常被认为是很安全的，最常见的副作用啊是皮肤感觉异样啊，比如说有刺痛感或者瘙痒感， 面部、颈部、手部这些地方容易出现。但这种感觉呢是暂时的，而且是无害的。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可以少量多次，把每天的贝塔扁桃酸的量分开服用，一般呢可能会减轻一些。好呢，贝塔扁桃酸具体怎么补充呢？有多大剂量，用多长时间呢？目前还没有特别统一的标准的使用方法，但是呢我说一下通常的使用方法。首先呢，这东西补充啊不是即刻管用的，它不像碳酸氢盐比赛前补充就行，贝塔扁桃酸需要持续补充一段时间才有效，所以呢它有点像肌酸，需要逐渐的提高肌肉中肌肽的含量。那么多数研究使用的剂量呢一般是每天3到6克，至少呢补充2到4周，这样才可能有效，它需要一个时间去积累浓度。但是理想的补充时间呢是持续补充10到12周，这个是肌肉内肌酸的肌肽的浓度啊就可以获得很大程度的提高。总之呢，补充贝塔扁桃酸它的目的是让肌肉中的肌肽浓度越来越多，最理想的当然达到饱和，那么达到上限，这个的运动帮助的也会最大。我们看，比如说从数据上看，补充5到6克每天贝塔扁桃酸可以提高肌肉中肌肽含量，补充4周可以提高约60%，10周后增加80%。这个数据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不同来源呢，数据会有点差别。补充10到12周，基本上肌肉里就饱和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维持期，就是减少补充剂量，维持肌肉这个浓度。维持期的话呢，每天1到3克左右贝塔扁桃酸一般就可以了。当然呢，原则上如果运动量大的话，需要的维持量呢也要大一些。但如果说不维持，比如说补充一段时间之后就停止补充了，肌肉里的肌肽水平啊会缓慢的下降，一般呢5到15周之后会恢复到之前水平，这个呢区别于你之前补充的程度。我们看，增加的肌肽储备在清除上比较缓慢，需要约15周才能恢复到基线水平。一旦肌肽含量升高后，持续摄入每天约1.2克贝塔扁桃酸，就可以使肌肉内储存的肌肽得以维持。另外，因为贝塔扁桃酸补充剂它补充以后啊，必须从血液进入到肌肉才能起作用，这一点呢跟肌酸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能配合碳水一起吃，一般认为效果更好，因为胰岛素能借导它进入肌肉。我们看贝塔扁桃酸的复合效率呢仅为 2-3%， 但在受过训练的肌肉中，与富含碳水的膳食同时摄入，似乎效率有所增加。总之呢，我们总结一下，一般来说啊，补充贝塔扁桃酸是为了让你在一次比较关键的运动当中获得更好的成绩。比如说你之后有一场比赛，属于呢可以使用贝塔扁桃酸那种无氧代谢比例比较高的运动项目，那么你可以在赛前10到12周连续的每天补充3到6克贝塔扁桃酸，这样比赛的时候刚好能用上。如果说你这次比赛完了，接下来还有比赛，短期之内你可以继续每天用1到3克的剂量呢维持你的肌肉的肌肽浓度。如果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比赛了，你就可以停服。当然了，这个东西也可以用于这类运动的平时训练，理论上说呢也能提高训练质量。如果呢你是增肌力量训练，那么补充10到12周之后呢，可以小剂量长期维持，比如每天补充个1克差不多，这样的话你之后的长期的训练都能受益。目前看呢，贝塔扁桃酸的长期安全性呢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2年左右这么长的时间一般是没问题的，超过2年以上是不是安全目前还缺乏研究。但是呢，我们说这种补充剂在力量训练这种场景当中，一般也不是真的要连续补充多少年啊，我们可以补充半年，然后停一段时间，然后再补充，对于增肌训练来说呢也能达到足够的帮助了。好，我是仰望北极云，这是我们今天内容，咱们下周再见。